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周二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程阳，开示一下读诵《华严经》的意义啊。什么是意义？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我们人自己赋予的。意义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本来就存在什么所谓的意义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做给它赋予啊。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利益，所以这叫意义啊。华严经我们先讲啊，任何佛经你只要念了，你把它作为功课来念的话，它都是灭文字妄想的修行啊。你专注的念的时候，就是在灭文字妄想，这是第一步啊。所以修行的第一步就是念经念咒或者念，或者拼命的做念佛啊等等，这都是灭文字妄想的过程。然后你从义理上讲，华严经主要讲的是菩萨的境界，佛给菩萨们讲的境界啊。所以对凡夫来说啊，对初级的阶段来说，这它的内容有点太高了啊。我们普通人先从我们这里，什么是文字妄想，什么是注意力，什么是情绪，什么是无色界定的四个执着啊，这个先把这个弄懂了，再去看菩萨的境界啊，还有中间还有个阿罗汉的境界，九种分别心等等，所以，你看你自己决定啊，这你自己看看这念华严经有什么意义啊。但是也有一些说法是什么念这个经可以，比如说念《法华经》可以把什么前世的修行引过来呀，也有这种说法，什么读过《楞伽经》啊，未来必定成佛啊，有这种说法啊。那么《华严经》有是不是叫什么经中之王啊？因为它的内容很怎么说呢？比较究竟啊，内容比较究竟，因为佛给菩萨们讲的嘛所以也是大乘经典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读一读就可以了。我很少见到有人把《华严经》作为一个修行的功课来做的啊，因为它太长了，读不完，短时间内读不完啊。一般有人拿《法华经》来做修行的，因为这个《法华经》读一遍还是4个小时到6个小时啊，读得快的话可能4、5个小时，慢的话6、7个小时都有，但是他还是可以一天能念读完的啊。我们尽量选一部经，它可以一天内能读完，这样比较好记数，也比较方便吧。下一个问题，一方第三章场，第三次宣言，这样算成功吗？那就算成功吧。很少有第一次啊，直接就有感应的啊，相应的。如果不行的话，就得重新来，重新前面的什么念经开始，重新来一遍。从地藏菩萨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需要看一看这个人的诚意的，是不是啊？所以有可能不行的话，再来几次都可以。下一个问题 ，DRFU 医生，所有的正业啊，对人类社会有帮助的正业啊，不没有杀生啊，什么杀盗淫妄酒相关的、邪淫相关的，这些都算是正业，能帮助到人都算正业，正业就有一定的福报的。下一个问题，平时念经开车的时候念，这样很好啊，一直念着，一直念着，说不定念着念着还可以，怎么说呢？还可以思佛啊什么的都可以引出来，所以平时一直念，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我们所追求的也是那种状态啊，就是不是把生活和修行彻底分离开来啊，而是生活的。每个时间段只要不需要专注的去做某些事的话，就心里念着佛啊，或者念个咒啊，这样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小乔，身体乱动，是不自主的乱动的话，最好多磕头。我先把这个好动的吸气灭掉，还有喘出气，这很正常。身体有一段时间过修复的过程当中，会呼吸变得特别急促，会粗重的有这个过程。所以这样也没事的。这样熬法长时间是否对身体不好？只要不是膝关节和骨关节某个地方骨头位置不对，时间越长越来越疼不是这种状态的话就没有事儿。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像那个万行上师他在书里，他的书里也写过他就是硬熬的，硬熬。疼的时候就坚持，硬坚持。只要有大愿在。只要硬熬都可以的。当然实在不行的话就忍不了，那就先修一修我个人是 建议啊，这个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啊，每天自己能承受的，不能忍的程度呢，就休一休，第二天继续来啊，不要太拼命，太拼命很容易就崩断的。下一个问题，《金刚钻》。上班完2小时，立马起来直接磕大头。我的建议是先磕头，后打坐，这样比较好一些。早晨也是如此，晚上也是如此啊，先磕头后打坐啊。中间间隔的话，如果是你是先磕头后打坐的话，就不需要什么间隔了。你磕完头洗一洗，然后就坐着，坐着就是休息嘛。如果是你是先打坐，然后要磕头的话，你做好先做一些准备活动活动等个5分钟10分钟活动一下，腰啊什么腿啊都动一动然后再磕头。下一个问题，招财猫。你看，因为着火了跑出来的，人没事就好，你就当宵夜吧。周围的一些人，尤其是甩不掉的某些人，那只能算是你的业了。你得这个完成这个业，消完这个业才能摆脱这样没有办法。像照顾年迈的父母什么身体不好的父母这些，你还能怎么办呢？你得坚持啊。如果你中间跑了，就是这个善缘又变成恶缘了，这个还债也这债也还不完，所以还是只能坚持下去如果你现在还是有这种恐惧感，那平时多念佛吧，多念佛，多念观世音菩萨，就这个各种恐惧不好的情绪会压下来的，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如有恐怖的就远离恐怖是那个书上是应该这么写的吧？PU 陪侍服陪玩陪唱这个不算邪淫，但是也不算正业吧，在过去的那个我在的时候，还是哪怕到现在，这种娱乐行业尤其是这种陪玩的这种娱乐行业，它不算是正业。毕竟这个是会让人堕落的所以戒律里说，出家人是不看歌舞的，陪唱陪玩什么的，这些个都是，会更让人容易往这个堕落的方向走的所以应该不算是正业有机会能从事正业的话，那就只从事正业，能提供更好的帮助的别人需要的帮助，或者是生产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这都算是正业吧。但是至少你不用担心，这不算邪淫邪淫算是，有性器官的接触才算是淫，而且这个是会产生更深远的业的，这个淫的业，淫业和这个普通的陪玩、陪吃陪唱这些不一样下一个问题，苏小人家自己跑过来死的这个不能怨你吧虽然说。和你和姐妹吧算是肯定是有所缘分的但是呢也不能算是你故意伤害她的，所以不一可能前世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无意间你被别的什么，你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个这么小动物什么时候那是个小生命，然后就无意间被人弄死了然后这回又回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就当做是，消一单业吧，你心里过意不去的话，你去可以去寺院里立个牌位也可以给这个动物立牌位的，当然也有些寺院是不给动物立牌位的，这个看情况吧。立个牌位就，他们每个月做超度法会的时候花点钱做一下，这样就可以了。淡泊啊。自己吃素，看一些吃肉的直播会有啥后果吗？不管有没有后果，这个不用在意这种事儿。你要这么在意的话，你都不能白天睁眼看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有太多，不该有的那种事发生，每天都有发生啊。你看每天电视上在播那边在大屠杀什么的，搞种族灭绝你看到了，那算不算和你有缘呢？应该算吧，但是。你也不能不看了，你也不能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吧，所以这种事你就不用太在意你想看就看只不过这个，刷手机这个也是邪气少刷，平时少刷一点 说会有啥后果？我都看不出来短时间内会有啥后果，应该没啥大事啊，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事儿，修好当下的，修好当下的修行，每天的功课做足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玲珑。读《地藏经》是对这个下三途的众生，尤其是鬼道众生帮助最大的，而我们的冤亲债主啊，通常都是鬼道众生，当然还有这个人间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些人当中也有很多啊，只不过这个鬼道众生是更吃《地藏经》的效果的啊，所以多读《地藏经》肯定是有帮助的。那么，善恶有多少点都是上面写好的啊，就是编剧菩萨给你大概编好了这辈子，你承受的善报和恶报啊。这个读《地藏经》对这个善恶业是否有影响啊？至少对恶报啊，恶报的程度会有所减少啊，不能完全抵消啊。你读了《地藏经》，这个恶报就完全不来，不可能这种事，恶报还是会来的啊。这已经命运里写好的恶报是会来的，但是这个程度会明显减弱啊，达到你能承受的程度哈。所以还是建议初学一定要念一年到以上的，一年甚至两三年的《地藏经》啊。那下一个问题，夜起坐月子期间可以打坐吗？这个是不建议坐月子期间打坐的，一般是这样，因为这个坐月子期间，这个下边女性的这个下边还没有收拢啊，这个情况下用横膈膜往下压这个胀气，很容易就往下沉或者是压出去啊，对下边不太好啊，所以坐月子期间就好好休息，等下边都收拢了。都，恢复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再开始打坐吧。还有，男人结扎，我是不建议做这种手术的哈。正常男性就不要做这，在生殖器上动手啊，这个不太好。但是他是完全不修行的人，那可能在从修行方面上解释的话，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如果他是修行的人，我是肯定是不建议做这种事儿的。毕竟避孕还是有别的办法嘛，不需要这个结扎嘛，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下一个问题，明，打坐腿痛的时候搓揉肚子行不行？行啊，做怎么做都可以，120分钟以内的怎么做都可以啊，只要你能坚持下来，当腿疼的这个劲儿过去了，那就好了。这个疼也不是一直疼一直疼的，你这疼到一定程度之后，突然就感觉气痛了，然后就不疼了，疼的痛感就过去了。只不过可能做到那个时候的，就你的心就开始烦躁起来，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这个疼的时候稍微动一下或者什么揉一下，这个都很正常，没有关系的。下一个问题，罗善，打坐就按照你说的方法做吧，晚上睡前打坐，凌晨打坐这样就够了。白天心比较烦躁的时候呢，就多做点，念经啊、磕头啊这些个这样很好的。只要坚持下来把这个时间给自己定的这个功课时间都完成就好了。还有第二个问题，安住在淡淡的情绪当中注意力也是，修观的时候也是。不要刻意的那种很用力的去观想，或者很细细的专注的去描绘，说什么活菩萨形象，而是，假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你面前，你认为他是什么菩萨，那么什么佛，这样就够了。而且这个观也可以做到像四清一样24小时不间断的，就一直想象活菩萨站在你面前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JYL。其他星球创作的作用什么？有没有生命这个世界肯定有生命的星球，有很多，只不过这个距离太遥远，不能联系而已。而且这个设计就是这样，就是不让你联系刚第二本说应该看了吧？在那里说了这也是费米悖论的解释也算是从我们角度来，这可是肯定是正确的解释就是不让你造业和你不相干的众生当之间就不要见面最好。那么这个， 他们也修行嘛，啊，其他星球有生命啊，肯定是有生命的啊，有些星球的生命它不是和我们这个一个维度的哈，所以我们看着那个星球是死的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但那个星球还是有生命，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形式形态存在的生命啊，这能不能修行啊？有没有禅法？这个是看那个文明阶段吧。还有为什么造月球啊、火星啊、木星啊等等？这个从天体的运转上看，月球、火星、木星，这都有用的，都有用啊！你这个就看，去搜索一下这相关的知识，天文学的知识啊，它对地球的稳定都有帮助，都有用，还有这个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这个也是在科技上给人们一个前面毫无止境的感觉。就是说，让你看到这个浩瀚的宇宙，不能把你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你把你直接把一群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的，这样的设计，曾经以前也有过，因为很多地域都是这样类似的地方就是关着的地方，看暗无天日，看不到外部世界的，但是这样的情况下里边的人这个心态都不是很好，而且文明也很难维持下去，因为。看到广阔的世界和探索，这也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吧。有了这个，文明可能可以正常的推动下去所以这个世界肯定是做的一个开放性的、很大的，你看不到尽头的这样的环境这在佛菩萨意识里创造不管多大都无所谓还有这个，太空科技。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让你开发太空科技的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在你地球上能去的一个位置上制造有一些天体你能够得着的地方，这样这个文明的太空科技才能发展出来，往前推动文明因为太空科技也是有帮助的。如果你想地球最近的一个星球是。人类达不到的，有可能有，哪怕超过100光年吧，那地球人就估计就达不到了，这辈子都达不到了，造了什么光速飞机也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星球就不会做，不会探索太空，也不会在太空科技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这样是有影响的，后面，写剧本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我们人类能够得着的地方就放一些星球月球呀、火星呀，这都是能够得着的地方，而且在那里放点资源让人们去开发然后研究这个太空科技这都是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Z，你说多动症需要额外做些什么改善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抄经或者描佛像，描就是网上有卖的，就是可以描的那种，买过来按照那个上面笔画的慢慢描，是专注在这个事情上，专注在抄经上这样的话很容易过这个关的，因为我也见过这样的人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比念经念咒它有效的多因为念经念咒是。一旦念熟了，这个妄想还会升起来，一边念着，还一边打不断的打妄想，一边还会注意力乱跑。但是呢，这个抄经或者描佛像它都是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虽然你脑子里可以打妄想，但是手上的活儿可不能停所以还是需要注意力的。所以用这个方法对峙一下看看吧。这什么因缘才会产生呢？通常来看，一般是。老让别人正常做事儿的时候，这种人果报就是自己的注意力就会散乱。那别人要专注的做什么事儿，尤其是人家要专注的打坐修行这个时候在旁边一直捣乱人家，你不是刻意的去捣乱这个当事人，但是你的行为让他不停的产生注意力，让他无法安心，无法专注做这种事儿的话下辈子可能会有这样的果报就是你自己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正常集中下一个问题，清凉梦，睡眠时是否 应该知道自己在睡眠，或者梦到三宝才算修行的正确。啊，这个你就想多了啊，你不要想着梦到三宝啊，你这样刻意的造作本身就是不，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啊，你就正常睡觉就行了，不要想着我要梦见三宝啊这样的想法，这本身就是一种执着，啊，反而会招来什么不太好的东西啊。睡眠是否应该知道自己在睡眠？啊，大部分人啊，只要一睡过去就不知道自己在睡了，这个很正常。你要知道能在睡眠当中自己知道自己在睡眠，说明是你的深层次的意识是醒着的，啊，外边的意识是睡着，身体是躺着的，啊，而且可能是浑身是放松的啊，但是呢，深层次的意识还是醒着的，这个时候就知道啊自己在睡觉，但是呢，一边睡着一直一边在念经念咒啊，这些都在做的。不过你要修到这个程度，还得努点力哈。下一个问题，薛祖银。这个坏不以非以见坏，名为涅槃。关于这一段的问题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容易进入那种无际空的状态啊。修到一定程度的，就会进入一种懵逼的状态。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蒙圈的状态啊。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但是时间过得飞快，身体也不痛啊，就这么坐着很舒服的，就时间过得飞快啊，有这样的状态，这种叫无际空啊。到掉入这种状态的话，如果修得越好，反而很容易走不出来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就一定要带着这个觉知来修行啊。什么是觉知？就是注意力之上啊，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情绪啊，情绪之上再能感受到就是分别心，所以分别心是可以同时觉知所有的感知的，所有的感觉，身体的所有感觉啊，眼睛、耳朵、身体的皮肤、接触衣服啊，什么腿麻啊，什么看空气凉啊、热啊，这些都是能感知到的啊。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要进入这种完全蒙圈的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升起这个分别心啊，或者说，感受自己的分别心来感知所有的状态，同时感知啊，不要用注意力去观察某一处，而是同时感知所有的状态。这个感知一直在的话，就说明你的这个状态是对的啊。如果感知都没有了，而是时间又过得飞快的话，可能就是道路无际空啊。所以以前我在第一本书上就写过啊，就是用敲木鱼的方法来应对这种问题啊，一直敲着木鱼，让你不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这个木鱼身上啊，让它按照节奏来敲啊，不能快不能慢啊，边走边敲也是啊，让这个节奏不乱的情况下啊，你就一直要做这个动作，那就没有办法掉入这种无极空里啊。所以坚持一段时间啊，你只要心里有这个正确的认知啊，观念就坚持这么做，那就很容易过了这个关了。还有从你前面的一些表述上看，你目前已经是过了这一关的人，我看是这样的。现在是应该是用参情绪的啊，你只要情绪这个一直在，你知道这个情绪一直在，而且沉浸在这个情绪里的话，它就不会掉入这种无际空里。下一个问题，水城守村人。打坐，睡前起来马上打坐好不好？这个问题，这看个人吧。我是这样做的，我是凌晨起来就直接打坐的。不过呢，这个睡觉的时候感觉比这个打坐的时候身体更僵硬，所以一上座的话，比白天上座更容易腿疼。这个的确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我是。但是呢，我也不在意这个啊，就是坐一段时间就过去了，疼的劲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没事了。所以你只要打坐的时间够长的，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个细微的问题啊，因为坐一段时间，身体都会放松下来，那就无所谓了。下一个问题，明心开悟这个问题，他们是把开悟当做是一个人用眼睛看着什么东西，然后突然间开了。那他是这普通人的理解啊，这个佛是在定中开悟的，不是所谓的看到明心，而是他的意识覆盖了整个宇宙的时候开悟的，所以三禅就开始意识扩张，然后你说覆盖到太阳，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所以 但他发现啊，这个可能意识覆盖的时候，自己也变成了光了啊，这个时候，也算是一种开悟吧，我是这么看的啊。所以说，很多人看佛经，但都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去啊，凡夫的理解去看，看，实际上大部分内容都这样看的话，都很多都是难以解释或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正确传达那个意思的哈。下一个问题，空空无我。如你所说，情绪比身体更难调伏，这个是对的，本来就这样，没有办法，因为这个身体是外在的，情绪在那里边的，里边东西产生的时间更长，所以调伏的时间也就更长，这个很正常。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看视频呢，做什么啊，这样一直，坚持打坐，这样也很好。你只要把这个什么都不做，做的是。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光是打坐的时间稍微延长一下，每天稍微延长一下，比如160分钟里，你80分钟是什么都不做，静静坐的，后面80分钟就开始看视频啊什么的，那就，前面80分钟每天稍微多加个1分钟2分钟啊，心里烦躁的那就忍一忍，忍一忍还是一两分钟还是能忍的吧，这样每天稍微坚持多增加一点，然后160分钟呢也可以稍微每天坚持多增加一两分钟啊。一天1分钟，一年就是360分钟啊！你一天1分钟都坚持不了的，不可能做到的。一天1分钟的延长都很难的，一天可能都延长个，30秒都很了不起了。而且人的身体这个状态天天都不一样啊，吃的啊、睡的啊、运动啊，这个量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些时候就，很难坚持下去啊。本来能打坐160分钟的，有些人腿有些时候就腿疼的非常快和非常严重。160分钟就直接减少到100分钟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事啊，所以你就每天坚持多增加一点点，这就可以了。心里难调伏那是正常的，心烦气躁，心烦气躁意乱啊，心烦意乱这个很正常，这个时候不要去，不要去啊，看一些个黄片儿，这样就够了啊。这个黄片是会让气逆流的啊，看黄片儿，就是淫欲升起的会让气逆流啊，你看正常的片，没事的，那就是气还是顺流，只不过你在这个眼睛这个地方，气有所会泄一点，这个但是没有不影响这个，这个流转的方向啊，那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天津啊，这个是没有名字哈，要看前世和未来。未来不好说，但是前世呢，修到初禅的话，没有阴郁的境界的话，你前世和这辈子相关联的前世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它就会像某些影片一样，脑子里蹦出来的。未来，想看未来，这个是大部分情况下至少要到3禅以上啊，因为这个未来是你前面还有这个对死亡啊的什么一些事情不好的事情的抗拒啊，这种执着的时候是让你看到了就反而就不好，因为你会故意就躲着去。但是如果是你已经修到啊，对生死已经放下了，对肉身的生死一点不在意了，对各种痛苦也看得很开了，也就是到3禅开始，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啊，未来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也是在上面的佛菩萨的允许的情况下，有时看到，有时候是看不到的，像比如，我现在也是，自从开始讲法之后，有些未来是变得有点模糊，以前在山上的时候还是能看到，一些未来是，但是现在反而看得不那么清楚了，可能是因为我的一些造作会让未来是一些改变吧。在细微的情况下啊，在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一些小事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呢，最终的大框架啊，大事大的结果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至于培养孩子从小按照你的方法去修啊，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讲过啊，这个孩子就不要太强迫孩子，他自己愿意修啊，这个挺好的啊，但是呢。不愿意修的孩子就不要强迫啊，最多是可以带着一起念念心经啊什么的啊。还有，孩子是把持不住自己的啊。一般现在在中国小学啊、什么中学啊， 在学校里，你说是你是你你家全家幸福啊，这孩子这么一说，他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好的不好的境遇，变得环境不太好，因为中国学校是不建议孩子、学生啊、未成年人从事宗教活动的，这对孩子不太好，所以你还是悠着点哈，让你但凡让孩子知道你在家里是念佛修行的啊，但是对外。除了外边和朋友们之间也不说，不要让他说，不说是最好的。但是孩子自己又控制不了，很容易会说，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我们还是建议，至少中学、高中之前呢，就不要太强迫他，自己愿意学就好，不愿意学就不要强迫。到高中以后呢，他逻辑比较完整了，开始有自己的思考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讲点一些佛法的事啊，人家愿意听就好。同样是人家完全不愿意听啊，反而取笑你啊，这样就算了啊。下一个问题，玲珑，师傅喂小蚂蚁算不算是也属于积德行善呢？当然算了。是否也能为临命中作为一个助力呢？增加好的情绪也可以我个人还觉得，你这样给这个你看得见的小动物们喂食，比看不见的鬼喂食要好得多啊！看不见的鬼我们把握不了啊，最好不要做这种事儿。但是有些人还在很纠结这个问题啊。能看得见的这个小动物，你喂它，那就是真实的做功德做福德啊，准确的是应该说福德啊。下一个问题，TORE 哈，奖金的事儿，目前的想法是讲完这周。讲完这个《楞伽经》之后，先讲《坛经》吧，然后再讲《楞严经》吧，因为这个，也有人说了哈，我讲这个《楞伽经》是太高端的内容，他自己有点听不懂，而且这里的确有很多新人，所以，按照我的想法是，你讲难的经，就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讲难的更难度高大的经，讲完这些个大难度大的经之后，再讲别的，这样。思路不断思绪不断，这样更好。但是呢，我还得照顾一下这个新人们，初学们，他们愿意听一些比较那个，好理解的佛经吧，那就讲个坛经，坛经比较是好理解的，在我看来是相对容易的十三经里是相对容易的，最容易的是四十二章经，然后是坛经也算是容易的佛经，法华经也算是容易的佛经啊，像法华经它故事多。里边真正的义理就很简单，就是，没有三成，我有一成就这一句话是吧？所以《楞严经》还是有点那种的，这个后面讲这次先讲个，这个《坛经》吧，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